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啊，很高兴再一次跟大家来啊分享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啊。我们男生开始，让我们男女生交替的这样一边读一节啊。我们啊从这里开始，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九节到第四章的十一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相调和。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安息啊，你六天做工，在你的圣日你歇了一切的工，也让我们歇了我们自己的工，来到这里到主你的面前来享受安息。主，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你知道我们的身体，你知道我们需要休息，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你知道我们需要与你连接，才能从你那里重新获取力量。谢谢你，也爱我们，你带领我们，你也照着你所设置的规律来给我们最好的。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到你的安息当中，让我们享受与你的同在，让我们荣耀你，让你的平安也能够临到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神哈，我们上一次从这一段的经文以及第三章的就是前面一些第三章的后半段，在这一段的经文前面一些，我们一起看到神给我们更美的安息啊。神给我们安息，我不知道在过去这个礼拜有没有大家对神更加有信心，然后把自己的事情交托给神，神给你很多内心的平安呢希望有的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努力。圣经说让我们竭力进入到他的安息当中来。今天呢，我们继续看这样的经文。我们也知道神呼召我们进到他安息当中是凭着信心进去的。他说这样看来，他举了很多例子之后呢，给我们一个结论。他说这样看来，那些不能进入安息的人是什么？是什么？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那这个信究竟哪些的层面呢？究竟是信神的存在呢？还是信神的供应呢？还是信神对你的保护呢？还是怎么样的一个信的层面呢？我们今天会更加详细的看一看它。我们知道在这个今年呢是宗教改革的500周年啊，常常宗教改革的时候就提到几个唯独哈，就讲到唯独信心，就是只能透过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啊，唯独神的恩典，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唯独圣经是我们最后也是最高的权柄，唯独神的荣耀是我们一生当中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呢，我们今天会继续看到唯独信心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以享受他，可以荣耀他，并且从他那里得平安和安息。那在上个礼拜之后呢，我很惊讶，我就碰到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是跟我们上个礼拜相关的。两天之后我有一个会议要去开， 然后我就看到这些经文，这不是经文，这个名言啊，甚至活生生的现在我的面前，很奇怪，我就不知道。那天礼拜二晚上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分享，把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帕斯卡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神在每个人心里面都留了一个空缺，任何被造之物都不能填满，唯独耶稣所表明出来的造物主神才能。我一直读这个话的时候，我知道这句话已经很久很久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句话竟然在某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就那么活生生的写明出来。因为我一直想的都是这句话都是从比喻，从这个象征，从这个意义上去解释的，就是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些不满足的地方，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些不安息的地方，我们可能有很多愁烦，可能有很多的这个焦虑，然后神呢来供应我们，神来满足我们，我一直都是这么去理解的。可是那天呢，那个弟兄告诉我，他的心里面，那个实实在在的那个心里面，他的心脏里面就有一个洞。他生下来的时候，他在四岁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在跑步的，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他觉得自己就很难受，觉得支撑不下去的感觉，要死了。他的妈妈是一个护士，后来他把他的这个感受描述给他妈妈听，他说我们去检查，一检查看到他的心里面就是有一个洞。那天礼拜二的晚上我非常的震撼，然后他就跟我讲他的经历，他那个洞，实际的那个洞是怎么凭着信心被神去填满的，神怎么去医治他的。我那天非常的震撼，大家一起来开会，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那我们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呢？就是也感谢神，就在过去几个月呢，教会也就是通过了，说是让我来进行这个按牧的程序启动。所以呢根据这个按牧的程序呢，在九月下旬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另外的几个按牧的弟兄就在一起，我们有这样一个课程，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课程，一起呢就是来有一些的课程，我们的总的一个带领人呢是从夏洛特那边过来的啊，他就带领我们每个月一次带领我们，然后平时有很多的彼此的监督，有很多的书让我们去看，有很多的作业让我们去继续的做。不过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课程啊，我们是在宣道会的这个底下的，好多人就是有五个弟兄一起来接受这样的培训。这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也是教会对我们呼召的一个确认啊，所以也很感谢教会的支持啊。我们是虽然我们几个牧师是就是走在这个牧师案例这个课程当中的这几位候选人呢，都是处在宣道会底下的这样一个机构但是呢，我们几个人所在的教会都不是宣道会的教会。有好几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教会都不是宣道会的教会，但是呢这几位牧者呢都很愿意在宣道会的底下去接受这样一个培训啊。这个培训也是非常的严格的一个培训，就是他要求我们把圣经读多少遍，然后要求我们读什么其他的书，要求我们做什么样的作业啊，而且要求我们弟兄之间呢彼此的这样一个沟通和警戒。然后呢这个我也知道圣经里面呢这种呼召也是需要教会需要其他人的一种确认。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里面，也就讲到保罗和巴拉巴他们和其他的一些人，教会的其他一些领袖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啊，神就有这样的呼召，神就透过教会这样的肢体就有这样的一个确认，然后就把保罗和巴拉巴就拆出去，就确认这个是神呼召他们成为宣教士，就把他们拆出去。所以呢我们也一直沿用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啊，神一方面呼召这些牧者，另外一方面也是看到教会肢体里面对其他的人一些的祝福和一些确认。那么在这个培训当中呢，有那位弟兄就跟我们分享，他说他四岁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洞，神听了他的祷告。他四岁的时候他也不是很知道，他也不是很认识神，也没有太多人告诉他，但是他就是一个单纯的信心，有人就告诉他说耶稣是医治的神，耶稣可以医治的。等到他发现自己这个情况的时候，他说耶稣是可以医治的，那他可以医治我吗？ 我的心脏里面有一个洞，它可以医治吗？如果要寻求这样的医治的话怎么办？他就单纯的跟神祷告，他说，神，我相信你可以医治，请你医治我。神就医治他了。你知道他现在做什么吗？他现在在申请，他神又透过另外一个场景呼召他，也有其他人很强的印证告诉他，他要去军队里面做军牧，叫做的 military chaplain。 他现在就在这个这样一个 CIU 的这样一个课程当中。你想想，从一个心脏有洞被神彻底的医治，到身体非常的强健，可以到军队里面去做军牧。做军牧有很多要求了，不光是灵性上的要求，你知道参军的一般身体上都有很强的要求啊。后来他也做了各样的一些测试，以确认他后来所拍摄的片子跟以前所拍摄的片子来比较，神确实就医治了他。神医治了他，神怎么医治他？神怎么医治他？神怎么给他医治，给他供应，给他安息，给他带领的呢？信。他就是那样单纯的信心，他相信神医治他。这并不说明我们今天祷告神暂时没有医治我们就表示我们没有信心，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们凭着信心向神祈求，神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时间表，神可以在他的主权之下选择什么时间医治我们，选择要不要医治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医治我们。他们常常说有两个 M， 一个是 medical， 一个是 miraculous， 就是说医学上面他也可以医治你，但是神迹上面他也可以医治你。在圣经上面都有这样的状况的，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都有这样的状况的。医生医药这个科学的手段也都是神的工具，神可以使用那些来医治你，神也可以使用一个奇迹，就像我这位弟兄一样，就这样医治他。神也可以选择在暂时这个情况下没有医治。保罗跟神这么亲近，对神这么有信心的人，一直祈求神说，你把我那身上那根刺拿走，求了好多次，后来他不再求了，因为神说我不拿走，我把这个刺留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免得你自高自大，是有好处的，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我们凭着信心向神祈求，神有他的主权来决定怎么样回应我们的祷告。那另外一个事情也是在这一周所发生的，我就听到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做房地产生意的，然后他说他在过去的一些事情上面呢，他以前呢礼拜天也陪人去看房子，也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后来他就发现了很多次之后，他发现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呢一方面令他觉得很痛苦很困惑，另外一方面呢又给了他前面的带领。这个他发现的现象是什么呢？他每次到礼拜天去跟人家约了看房子的时候呢，就有两个事情会发生。第一个事情发生呢，就是嘿看不成了，要么就是另外的电话进来，或者别的事情要去做，礼拜天就不能够陪这个人去看房子，这是一种情况他所常常发生的。另外一种情况发生就是看成了，去看了房子，但是呢那个生意很快就不能的，那个房子很快就不能成交了。所以他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常常礼拜天出去看房子的时候，常常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嘿，为什么神总是给我不顺利呢？所以后来他祷告，在家庭里面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礼拜天我不接任何客户的电话，我专心去敬拜神，我跟我的家庭专心去敬拜神，我不再做我平时的这个工作，礼拜天就是我专心敬拜神的时间，就是我专心跟家庭一起来享受神的时间。自从他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他的家庭，他的灵性，他各方面，神都大大的祝福他，他觉得有这样的安息。那这个安息究竟是什么呢？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安息就是在主基督里。什么是安息呢？就是在主基督里面。麻烦你跟我把后面那一页按一下，好像不能够控制。好，上次我们讲到什么是安息，安息一方面是进到约书亚所应 所带领他们进到神的应许之地，那个迦南的美地。另外一方面是在安息日里面享受神的同在，还一方面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有神的带领，神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但是那些不能享受安息的人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上次我们提到这些哈。那真正在安息日里面呢，神给我们说在一些形式上面他把他的内容赋予在那个形式当中，在以赛亚书的第58章里面他特别讲了这两种形式，一种是禁食祷告的形式，一种是在安息日去敬拜神的形式。在这两种形式当中，神要把他真正的内容摆置在那里面。真正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荣耀神，造义于人，荣神益人。所以真正这么去做的时候呢，就有安息了。可是他也反复跟我们强调，他说有一些人不能够进到安息里面，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而这个警戒呢，就常常的发生在希伯来书里面，常常的发生。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够得到安息？为什么这些人还是那么的愁烦，还是那么的焦虑，还是那么的暴躁，还是那么的以自我为中心？为什么这些人究竟有什么样的结局？产生这样的焦虑，产生这个各样的生活当中的混乱，究竟是什么原因？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第八章、第十章和第十二章反反复复的警戒我们。这里的所有的这个警戒当中呢，给我们留下两个印象。所有的警戒基本上都有两个大的方面。这个警戒是非常美的一个警戒，因为这个警戒是把我们带进到神的荣耀，带进到对我们的祝福当中的一个警戒，跟普通的警戒很不一样。这个警戒基本上都有这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嘿，如果不信神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宣判，审判会是这样，结果是这样，恶心是这样。但同时呢，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如果你及时回头，如果悔改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再跟他建立这样的关系，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会有一个应许，神的施恩会在那里。我以前跟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就讲到普通的世上的警告跟这个神的警告的区别在哪里。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常常在开车的时候会看到一个牌子，就是说哦，这里要转弯了哈，你的限速要在25英里每小时之下，要不然你会翻车的，这是普通的一个警告牌子。但是我说神的警告就好像什么呢？好像那个牌子就是说，无论怎么样我们的人生肯定会翻车的，不管你多小心，不管你开车25英里还是10英里，还是走路，还是开飞机，还无论怎么样，人生总会翻车的。这人生总会有痛苦的，总会有急难的，总会有的。但是这个警告背后是什么呢？如果你行在神的当中，诗篇里面说，那困苦人一呼求，耶和华就听见了，并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所以更美的警告是什么呢？在后面那部分，他告诉我们说，人生总是会翻车的，人生总是会有破坏的，但是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得到修整，才可以得到救赎。这是一个，所以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八节可以基本上总结这所有的警戒当中的两个部分：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我们现在就得来问一问，究竟是什么才是信心？我们希望从这一小段的经文当中很清楚地看到，神所呼召我们去相信他，神所这样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去相信他的这个信心究竟是哪些的层次。那这里面的经文是这么说的哈，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就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有几重的信心。我们今天要开始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究竟在哪一个层次，我们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信心，我们究竟还缺乏哪一部分的信心。那这几重的信心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原始的信心，是知道存在造物主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第二个是孕育的信心，我愿意去了解这位造物主。 重生的信心，我立志接受这位造物主，成长的信心，信靠和顺服这位造物主。从哪里看到这几重的信心呢？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也就是说，从这里有两件事情，无论是我们信耶稣的，我们得永生的，或者是他们暂时还没有信耶稣的这部分人，我们和他们是有一个共同点的。这个共同点在哪里？是一个原始的信心。无论我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救赎我，我都知道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这是一个最原始的信心。这个原始的信心是我们和他们一样的，你和他和我，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有这个原始的信心。让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原始的信心为什么说所有人都有呢？因为从理论上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结果，今天你走到教会里面来，你看到室外的温度跟室内的温度不一样，你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室内这么舒服，有时候室外那么炎热，有时候室外那么寒冷，为什么室内总是那么舒服？为什么？因为有空调或者有暖气在供应。或者你看到有人摔了一跤，或者我们以前所听的故事，说谁啊？这个阿姨问这个孩子，那个花瓶是怎么回事啊？那个花瓶怎么破了呀？是不是你们打球或者是什么弄破的呀？啊，像撒谎的孩子会说什么？花瓶自己掉下来了，是吗？作为大人，你会相信吗？不会相信。你会知道，哦，肯定有人碰了。那你今天碰到一件事情，你一定会想，哎，什么事情导致这件事情？所以好多的事情都是有一个原因的，好多事情都是有一个原因的。所以从理论上你知道绝大部分事情都是有一个原因的，这个东西是有人做出来的，这个椅子，这个桌子，这个电脑，这个话筒，这些东西是有人把它设计出来，有人把它做出来的。你会想，这个就是你前面那个原因。但是继续想下去的时候，有些哲学家就开始思考了，会不会有些东西没有原因呢？应该会啊，因为你说，如果你说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原因，那么刚才你所陈述的那句话就没有原因了。刚才你说的那句话已经成为一个绝对的真理，它就没有原因了。所以哲学家们就制造出一个概念来，叫所谓的第一因。这个第一因 first cause。那有了这个第一因，你就不要再追问他是谁造成这个第一因的。如果你可以继续那么追问的话，那那个就不是叫第一因。那么哲学概念里面呢，就讲到一个实际的讲到一个理论，就是说这个第一因就是造成所有其他的事情，那这个就是造物主。那我们从理论上，从我们的逻辑上面，我们可以明白，所有的事情只要是被造的都会有一个造物主，所有的事情只要是被造的它都会有一个原因在前面发生。那么呢，圣经里面也非常的小心，用词非常的小心，他就特别加了一个，他说万物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你看他在这里加一个凡被造的，那也就是说还有造物主，他不是被造的，那凡被造的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同样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明显的。所以圣经特别的小心告诉我们，凡被造的都有一个造物主。那么这是从理论上，那么从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都会相信一个，都会相信有造物主的存在。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那这里有好几个人呢哈，这几个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估计这个也很难猜出他们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其实这几个人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出现，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看过一本书，在他年轻的时候都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几何原本》，或者叫欧几里得几何。那爱因斯坦也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这个都不能激发起你少年时代的热情的话，那我估计你就不会是一个天才的科学家了。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多少是 天才的科学家，有多少人是读过这本书的哈？不过这本书的那些的观念已经散布在我们很多的教科书里面了，所以就算你没有读过那本书，但是有很多的概念已经深深的植入到你的头脑里面。那这本书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呢？这本书呢，它就告诉我们一些人生的真理，就是我们常常都是出于信心，我们都相信有一位造物主，都相信有一个东西，相信有公理，相信有公社在那里面，然后我们才去做我们人生的事情。那这里面说了一些什么呢？在这里面他就，我今天不会是给大家说很多，但是在这里面在开宗明义的时候，他就讲到五条公社和五个公理。这五个公社和五个公理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呢，你会觉得很惊讶的。第一个，他就说任意一点到任何一点，两个点之间你可以做一条直线。你说这还用说吗？还用你教我吗？还用写在教科书？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对，这就是很明显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的，就是很明显的事情，是大家假设，大家都公认，大家都假定，大家都存在，大家都认为认可了这样一件事情。第二个，他说一条有限的直线或者称为线段，这个线段呢总是可以继续延长的。当然还有很多，还有一共有五条公社，那还有五个公理呢，就是更加容易明白的啊。他说如果 A 跟 C 相等，如果 B 也跟 C 相等，那么 A 就等于 B。 你说这不是废话吗？这当然是这样的，对，当然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当然的，你就生活当中每一天都会面临的事情，你就觉得这是很自然会成立的。如果你不认为它成立的话，你生活当中会出了很多麻烦的。如果你今天借人家100块钱，你还的时候人家告诉你这个100块钱跟另外100块钱还不相等呢，你应该拿1000块钱来还给我，那你怎么办？你会告诉他这个哦，如果你跟这个等跟这个衡量的一个币种是相同的话，那我跟你那个也是相同，那你这样才可以公平的交易嘛，对吗？很明显的一个事情。那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事情上，我们相信神的时候，这个神的造物主，任何一个东西有一个创造主，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桌子椅子有人去造它，有工厂去造它，那这个宇宙万物有人去造它，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所谓原始的信心，就是像这么明显的一样。可是谁可以证明？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欧几里得的这五条公社和五条公理，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你只能凭着信心去领受，但是你领受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非常符合你的实际，它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每一条，它都显示出它的效果，显示出它成功来。就是因为你相信它，所以才建造了以后的数学和物理和化学的这样的大厦，所以你相信这些，所以你才造起了楼房，造起了桥梁，造起了电脑。你相信这些，一个很明显的事实，相信它，你才可以继续在你的人生当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同样的道理，今天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我们今天都听到这个福音，我们都有这个原始的信心，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呢？为什么有的人听了福音他就相信，有的人听了福音他就不相信呢？我们都相信有一个，都知道有一个造物主，为什么有的人他不信福音呢？是因为罗马书里面讲，他说有人故意推诿阻挡真理。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知道有一位造物主，但是我会用各样的借口来否认这个知道。也就是说，这个原始的信心原本在我们心里面，但是我想用各样的信心来压制它，不要让这个原始的信心去成长，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去与听见的道相调和。所以我们和他们在圣经里面描述当中就开始出现分叉了。这个是一个孕育的信心，这个原始的信心，你如果让它自然的发展，你不去抵挡神的作为，你不去压制那个真理，你就会自然的产生那个孕育的信心。这个孕育的信心一旦跟这个道相调和的时候，它就让你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这位造物主。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是需要神的恩典，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去了解造物主的时候，才可以这样 才有这样的信心的。那么这个是孕育的一个信心。在这个孕育的信心当中，我们听到了福音。像我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我没有这个孕育的信心，我原始的信心告诉我有一位造物主，但是我受到的教育都是要压制这个真理。我受到的教育，我的老师、我的学校、我的政府不断地告诉我这个世界是没有造物主的，那么我就开始被扭曲，我的这个原始的信心就开始被扭曲，我就没有这个运，没这个信心继续的成长，跟我所听到的道去调和。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道的时候呢，我就特别觉得特别可笑。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道的时候呢，是 IFM 的一个弟兄到我们家里面去跟我们传这个福音，但他福音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个弟兄我后来也跟他一直有联系啊，后来他也知道我最后信主之后，他也非常的非常的激动，甚至还有一次请我去他的父亲所牧养的一个教会里面去分享我的见证，所以我也非常高兴去跟他们分享。他是我把这个道传给我的第一个人，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没有调和起来。他跟我讲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嘿，不要跟我讲这些，你讲什么不信的人已经定罪，或者信的人要去得永生要进天堂，我都不相信这个，因为我不觉得有一位造物主，不觉得有位造物主。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孕育出来下一步的信心。可是到后来我慢慢的了解，慢慢开始思考我之前所受到的各样的教育，以及我看到的各样的事情，我就回到一个好像一个正常的状态来。我就知道对呀，这很多事情都是有原因的，这个事情背后都有被造的。那么让我相信一个宇宙万物是有人去创造它，这应该是更合理的。那这个造物主今天来跟人讲话，那个造物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说了，道成了肉身，而且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这样来讲的时候，我就开始分辨究竟这个人是不是造物主，有没有其他人讲过类似的话，其他人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东西产生出来，有没有，你在自己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这位造物主讲的他是真的。那个时候这个信心在我的里面开始孕育，跟我所听见的道相调和的时候，我就信耶稣。所以感谢神，希望大家今天也不要压制那个原始的信心，如果有信耶稣的，我们继续的成长。那下一个的信心就在什么呢？就是他听见的这个道孕育的这个信心，产生了对耶稣的信心之后，这个信心还是不断的成长的，他还会不断的成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信了耶稣，我们已经知道圣经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引导，我们已经知道神是祝福我们，神是供应我们，神是爱我们，但是神还有很多的一些命令，神有很多的一些讲法让我们觉得很困惑。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很大家认为的一个人生的智慧，或者说我看到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却讲说你要爱你的仇敌，耶稣怎样原谅你们，你要怎么样去原谅别人。那这些话我虽然信了耶稣，耶稣就这样讲，但是跟我的所受到的其他的教育，跟我其他的人生的经历好像就有很大的差别。那这样我要不要去相信他？那这个信心才是我们重生的信心以及成长的信心，我们不断的成长。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简单的算一个数学，我如果七天工作跟我六天工作，那你会觉得当然七天工作可能收效会更大嘛，这个数学普通的知识可能就告诉我们这样。但是神说不，神说你的身体需要休息，你在礼拜天的时候好好敬拜神，好好跟家庭一起来享受神。你六天工作，哎，这个跟我的情况又很不一样，所以我究竟是要相信神的数学还是相信我的数学呢？我们不断的去信靠去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一个更加成长的信心就出来。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的信心究竟是在哪一步呢？是在原始的信心我继续在压制它呢，还是在我没有压制它，我愿意去了解那位造物主，还是我已经听到了福音，并且他在我的心里面已经调和，已经孕育出那种信心让我重生得救，让我已经信了耶稣，还是说我信了耶稣，但是我对他了解还不是很深，他的一些智慧跟我原来所听到的一些智慧不太一样，我要继续的顺服他，继续在他里面寻求智慧呢？究竟是在哪一步骤呢？那我们有了这个信心之后，我们让他不断的成长，他就会结出这个果子来，就好像一个植物，它有的一个种子，我们给它提供这个合适的土壤和环境，它就开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出果效，就生出仁爱的那种信心出来。所以感谢神，今天神给我们很多的警告，不信的已经定罪了，信的却可以得永生。在这个警告当中，愿意神不断地来帮助我们反省自己，我们的信心究竟在哪一步，让我们不要压制那个原始的信心，让我们不要使我们重生的信心停留在那个地方。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信心不断地成长。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信心，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知道明白之后，我们就不会轻易的动摇。我们知道这位造物主是存在的，我们知道这位造物主自己讲话，我们知道这位造物主是讲的话是真实，他所行为是没有罪，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人可以指控他什么。耶稣基督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这样的道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信心来领受。求主帮助我们来领受这样的道，让我们越来越信耶稣，并且在人生的智慧当中越来越增长。虽然有一些耶稣的话跟我们平时的生活好像是有很大的出入，但是当我们信靠顺服耶稣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的智慧是远高我们的智慧，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谢谢天父，你把他赐给我们，求你继续的让他的生命活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有原始的信心，有孕育的信心，也有重生的信心，并且这个重生的信心让我们不断的成长，越来越荣耀神，越来越享受你的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